那圣诞节刚过了，其实没有人知道耶稣到底哪一天出生的啊，因为这个都是后来啊来定的日子，所以有可能是今天呢，也说不定哈。所以我们继续来谈我们的主耶稣，今天的题目呢叫新生王。耶稣的降生对于人类来讲是一个新的国度的来临啊。我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天使所报的喜信。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有一个婴孩出生，他出生的意义非常的伟大。地上啊，荣耀在至高之处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呢平安呢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谈到天上跟地下，荣耀归于神在哪里呢？在至高之处，在天上。平安归到哪里呢？归于人，在什么地方啊？在地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的平安呢？唯有他所喜悦的人才有这个平安。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生下来天地都要有所改变的王。我今天特别的挑选马太福音啊来讲这个新生王，因为马太福音呢有一个特点，当他记录耶稣的时候呢，他是从王的角度来看这位耶稣基督的。而且当耶稣在地上传道三年多了，到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被钉十字架上面钉了一个牌子，说明他的罪状。耶稣是什么罪状被钉死的？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看起来在马太的脑海当中，这位他跟随的夫子是个王，是个王，所以他开始跟结尾都跟这个王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基督徒呢，也应当对我们这位主耶稣有这种王的观念，因为通常我们都是说主耶稣是为我们死，他来到地上是做人的仆人，为人赎罪，但是很少去注意其实他有荣耀的一面，他是王，他是王。那我们今天都来看看马太福音记载这段的事，有关于耶稣降生的那段记录的时候呢，他好像把耶稣来到地上呢看成是一个天国要临到地上的一个预言啊。我们来看看了，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啊。有几个博士，中文翻译是博士，其实现在的人呢就觉得这个写成是星象学家比较恰当，因为这几个人呢不是一般的我们所谓的现在的博士，他们是对星象学非常有见识的一群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我读过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他说这几个博士啊可能是中国人你知道其实一谈到耶稣的时候呢，每个民族都想希望跟耶稣沾点的光荣的啊。我也看了 一篇这样的文章，当然了也有其他的民族也想沾一点光，印度人也说啊，耶稣那个时候出生就没多久，都来印度有一段日子之类的。那我想知道今天有没有儿童的主日学啊？哦，所以你们可不用不用在十二点哦，不着急，那我多讲一点哈。为什么那篇文章说这几个人可能是中国人呢？因为 这群人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呢，耶稣其实已经出生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呢，希律王要杀这些伯利恒的婴孩的时候，就杀几岁的？两岁以下的，就等于说，他们耶稣已经一岁多的了，他们来到朝拜耶稣都已经一岁多。你说几个博士，如果是从波斯来到耶路撒冷的话，需要一年多吗？不需要啊，龟都可以爬到来的。这一年多的话，一定是更遥远的地方。那中国呢？也有原因，因为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有几个人在东方看见他的心。东方呢，原文那其实犹太人呢，讲东方是讲日出，日出的地方叫东方。这里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出的时候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那现在有一些好玩的地方了。路加福音不是记载牧羊人在野地里看守羊群吗？然后有主的使者在他们旁边跟着，就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吗？主的荣光很强的光。那这群人所看见的会不会是伯利恒那天晚上耶稣出生的那些光呢？那如果是的话，又什么一回事呢？想想看，中国跟耶路撒冷时差多少啊？你看，差不多六个小时左右了，所以这群星象学家在晚上观星的时候，他说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颗星。那你想那颗星在哪一方面呢？是东方还是西方？对呀，太阳出来你都看不见星的了，所以你不可能是在东方了，一定是在西方了。就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一颗星在西方，所以现在特意来拜他。有可能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又沾一点光了。不管怎么样，在马太的心目中，这群博士来到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要来拜这个新生王的时候呢，好像是天国向地上的国来送来一道的牒文，天国要来了，天国要来取代地上的国度了，所以为什么那个希律王听了之后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因为有一个新的国度要来取代地上的国度。这个王听了之后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注意啊，他为什么一听到有一个新生王，他马上就想到是基督呢？没错，旧约老早就已经预言基督要来，但是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呢？以前的人都应当在期待那个基督的嘛，但是为什么偏偏耶稣生的时候，他们特别特别的警觉呢？原来有原因的。因为上帝应许大卫，你的王位不会缺乏人坐的，就是换句话说，大卫的王朝一直会有人坐在上面的。但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在犹大地坐在王坐在那个王位上的，不是大卫的子孙，是希律王。所以犹太人就知道了，基督一定是这个时候来的了，因为现在坐在上面的不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当这位希律王一听见，哇，犹太人治王的时候， 他马上就警觉了，所以就召了那些文士来，就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然后这些文士跟祭司不是白吃米饭的，马上就能够回答，在哪里？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这里很清楚，由那个马太就让我们来理解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就好像天国的王要来，然后来之前给世界的国度，你准备了，天国要来了，天国要来了，要取代地上的国度了。那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伯西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那这句话呢，很多人在争议，很多人在争议，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大家没有啊，我们这个经验，我记得我就有经验。我小时候住在农村，大概那个时候我大概五岁左右吧，我就很对天上那个月亮很好奇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呢，啊，妈妈带我在那个湖边在走路的时候呢，我看到月亮，我就一面往前走。我就不用地看着那个月亮，那月亮跟着我走的，啊，一直跟着我走，然后我往这边走的时候，它又跟着我走。其实我往东走，它就跟着往东走；如果你在我这边，你往西走，它也跟着你往西走。到底月亮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啊？所以有人说这段话呢，根本是不可能的。那些所谓博士也不懂事，心永远是跟着你走的。但是查理这里说，心是不是跟着他们走？不是，是他们跟着心走。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件超自然的现象啊。这颗心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子，这颗心不是那么高的心，一定是比较靠近地面，但是它的大小就好像我们看远处的星星一样。所以我甚至一个奇想是什么，是天使拿这个明灯啊带着他们走。不管怎么样，这个不是我们争论的地方，争论的地方就是这是一件事超自然的事情。因为星象学家他们从小就关心，他们怎么不知道星是什么呢？对不对？他们一定懂得是星是什么，但是这颗星是奇特的，竟然是带着他们往前走。进了就在那个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希律见自己已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问的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里是记载耶稣降生没多久，伯利恒所发生的一件屠杀，叫屠杀屠杀屠杀的悲惨的事情。希律王把两岁以下的所有的男孩都杀光了。然后呢，马太就说，这样就是应验了耶利米所说的那个预言，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在示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其实这段圣经呢有点奇怪的地方。首先他谈到有两个 有一个地方叫拉玛，拉玛，然后提到一个人名叫拉结。那原先呢这段经文呢是谈有关于以色列国被灭了，被掳掠了，首先是北方的以色列国，后来就 南方的犹大国都灭了。当巴比伦来剿灭这个犹大之后呢，就命令所有的有智慧的人呢，有权柄的人呢， 有钱的人呢特别是年轻又有学问的人呢，通通聚集在拉玛。拉玛是离耶路撒冷大概以北大概10公里左右的地方。然后在那边怎么样呢？就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拉结是谁啊？雅各的妻子当中他最爱的那位，对不对？他最爱的那一位。所以拉结呢可以说算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 的母亲、可以这样子说了。然后呢他在拉玛嚎啕大哭，哭什么？哭他的儿女都不在了。哭到什么程度呢？不肯受安慰。其实这里是说以色列国亡了，为自己的后代，就自己所有的后裔哀哭，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的马太要把耶利米所这句话呢来引带出来呢？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啊？婴孩被杀是发生在哪里啊？伯利恒，不是在拉玛。但是这个伯利恒的哀哭也可以说是拉玛的哀哭的第二个次的应验。因为这一次的哀哭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为大卫的王朝哀哭了。因为从此之后大卫的王朝就到此结束了。所以这个 对马太来讲这个好像是天国叠文中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抗拒天国的挣扎呢注定是失败悲哀的。因为希律以为我杀了两岁以下所有伯利恒的男孩都杀了的话，还有基督吗？没了。所以他以为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计谋，用他的方法就可以断了这个基督的国度，注定是失败的。跟着呢要努力恢复的梦想也要圈上那个句号了，大卫的王朝要结束了。你知道当时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渴望基督降临吗？ 因为他们知道基督来的时候就恢复以色列国，他们多么盼望这位基督来临啊！但是在这个伯利恒的哭声里头，这个盼望也消失了，大卫的王朝从此就结束了。好了，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有个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哈。他说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我觉得这里蛮讽刺的，地上的国是靠什么建立的？靠权柄，对吧？我想请问，地上的国什么是他的权柄？他用什么做他的权柄的基础？用什么？啊？一个国家，你说他的国有权柄，他的权柄在哪里？有法律，权柄在法律。如果权柄在法律的话，应当没有人敢犯法的了。权柄在哪里？啊？王的寿命。权柄在哪里？他的军队嘛，他的武器嘛，他的警察嘛，都在这些人的手上。换句话说，每一个国家建立起来都是用权力，用也不算是权力了，武力，是用武力的。你想想看啊，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我开车的时候开得太快，结果后面的警察车都闪光啊，一直闪，看到闪灯了，那你怎么办？只好停下来了，停下来了，然后你坐在那边，警察呢万条斯理的坐在那边后面，坐了大概一分钟了，然后才开车的门出来，走到我的驾驶的司机的门旁边，然后就很有礼貌的就对你说：“先生，你刚才是转，你在赶时间哦。其实那一两分钟之内，我坐在那个车里面，我手心一直冒汗。你想请问，我到底为什么冒汗？啊？”他有钱给我开一张罚单，拿了100多块就不翼而飞的了。他有这个权柄，对吗？他有这个权柄。我想请问他权柄的背后是什么？他为什么有这个权柄？整个国家的机构在后面，国家机器还有法官通通在后面，所以他有权柄。地上的国度，当发现天国来取代他的时候，他想尽办法用他的武力、他的军队、他的士兵要剿灭这个有可能来挑战他的王。结果来到这里怎么说啊？希律死了。但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有没有一兵一卒为他征战？没有。所以你就发现了，天上的国跟地上的国有相当大的区别。地上的国是靠武力的建立的，就成者为王，败者就为寇了。但是天国不是靠这种的势力来建立国度的，天国是靠什么？ 公义靠和平，公义跟和平两者相差太大了。所以你发现第一个交锋，天国跟地上的国的交锋的时候，地上的国用尽他的武力，用尽他的暴力，要巩固他的国。但是天国呢，一直采取一个和平公义的姿态。好了，我们再看下去哈。天国呢，当我们看见这段，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天国，我刚才还没读这段了，我先读这段啊，再继续讲。好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要害小孩子的人的性命已经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只因听见亚基老借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其实23节呢，如果你找圣经的话，你找遍圣经的旧约新约你都看不见有这样的一句的预言，就是这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其实旧约圣经当中没有这句话，但是为什么马太会说是应了先知的话呢？其实这个也跟上帝的统管的治理有关的。我们现在来到这里了，天国的那个酝酿推进是无坚不摧的，虽然抵抗的势力相当大，在地上的国度抵抗他的势力相当大，但是天国的推进跟进行的时候呢，是无坚不摧的。你无论人用什么办法都没办法阻止天国的推进。你看一看以赛亚书11:1这样子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刚才我说了伯利恒的哭声，伯利恒的哀哭可以说是给大卫的王朝做一个叫什么落寞了的什么一个结束了。但是结束不等于就是完蛋，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大卫的王朝不会缺乏有人坐在上面的，所以上帝要另立一个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位就是主耶稣。然后这里是说怎么说呢，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这段的经文当中呢，给我们一种的一个印象，就好像我们看到一棵树高大树被砍了，砍到什么地方那原来呢，我以前都不晓得的，后来我家那棵树要找人来砍的时候我才了解才明白，原来你要砍一棵树呢，如果你不想这棵树再生的话呢，你要把那个它离地4寸你就从那边把它割了，如果6寸的话呢会怎么样，它会旁边再生的，树不会死的，会旁边再生的，但是如果你在4寸以下把它割的话就不会生的了。所以这里的是给我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耶西的本原文的叫做盾是什么这个字很少见盾就是那个树被砍了，砍得很低，但是我看是不到是超过4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说又必发一条，就换句话说 被砍了，但是旁边呢又开另外一只出来，然后这一只会怎么样啊？从它根生的枝节必结果实，换句话说，长出来的时候又高大，然后又结果实。就从大卫的父亲，这个耶西其实是大卫的爸爸 ，OK， 是他的爸爸。所以从这边再生一个枝节，然后结果实，然后到那里了，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就是讲到这个耶稣要来，天国要建立，要取代地上的国度。那我为什么说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太说耶稣被称为耶路撒冷拿撒勒人的这个预言应验呢？其实伯利恒本身是怎么来的呢？不是讲伯利恒，拿撒勒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是伯利恒的意思就叫面包之家，就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什么物产丰富的地方。但是伯利恒曾经有个相当严重的饥荒出现，所以有一群人呢就离开伯利恒，要去北方想找一个可以安身之处，结果就来到加利利的西南方一个山谷，就在那边定居下来，在那边就开始他们的新生活了。然后他们就称那个地方叫什么呢？拿撒勒。拿撒勒是什么意思啊？拿撒勒就是枝子的意思，就是一棵树叶的枝子的意思。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是为了纪念他们是从伯利恒来的，来到这个地方，自称他们自己叫拿撒勒。所以呢，马太就用这句话说，他就应了先知的话。其实所谓应了先知的话，就是指以赛亚书，从耶西的根必发一条这个枝子，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呢，天国的推进呢，人没办法阻止的，天国逐渐在神的大能底下逐渐的出现应验。好，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再给我们对这位新生婴孩有一种更深的认识。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一谈到这位婴孩的时候呢，他是有神的根源在里头的。因为哪有人能够自称是全能的神啊？你人就是人，你不可能称自己为神，唯有神自己才能够称自己为神。所以谈到他的根源的时候呢，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里说给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新生的婴孩，他不是一个卑微的仆人，他是一个尊贵的王，尊贵的王。然后呢，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注意啊，谈到他的政权的时候呢，与平安的时候是加增无穷，然后呢，他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他的政权跟地上政权的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地上的政权是靠刀兵、靠军队，但是他的政权不是，他的政权是靠公义、公平。 两者非常大的分别。一谈到他这个政权的时候呢，他说是平安呢比家珍无穷。你看到平安这个字吗？平安这个字跟天使在伯利恒野地所宣告的一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如果这样讲的话呢，所有基督徒与天国是共荣辱共存亡的。天国者如果天国就荣耀，有荣耀，那我们基督徒就有荣耀。如果天国消灭，那我们基督徒你也消灭。所以当耶稣来寻找一群人进天国的时候，你被选上了，你在地上怎么活呢？你在地上怎么活呢？值得我们去思考。好，我们就来看看啊，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我们在地上该怎么活？首先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天国的意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天国的意识。我知道对我们我只能够讲我自己了。我虽然在中国大陆出生，但是我六七岁就到了香港。香港是个什么地方啊？殖民地，这个殖民地。你对我来讲，国观念是有的，但是感情呢，有没有呢？我很难想象，我很难说自己对国有没有感情，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在活在那个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然后十几岁来到加拿大了，我在加拿大算是什么人？是移民。当然在我20岁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加拿大的成为公民了。但是心态上我仍然依然是个移民。我不晓得有一个国家观念是什么一回事。你们比我幸运啊，你在中国里面长大对吧，所以从小就有国这种观念。台湾的也是都有国这种观念，但是我比较只是一种想象。但是我知道一个国一定有他的王，对吗？因为虽然我在香港长大，我也念中国历史，我也知道，你让我数中国的朝代，我一个数给你看啊。皇帝，唐、尧、夏、商、周、秦、汉。隋唐，哎呀，真的不记得那么多了。反正你要我背，我还是背得出来，我也有一点的概念。我们中国人这么朝代的时候，那种封建的朝代是说，父传子家天下，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种的观念。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用一个，因为我有时候讲的比我预备的还快，没关系，那我就稍微忍耐一点吧。那要有天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有一位王，那位王就是义者耶稣。他的特点，他是公义的，他不用强权，他是用公义来立国来治国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王，他的权柄在哪里呢？他的权柄是在公平正义，这个是他的权柄。 然后这个王权呢，目前是无形的，现在只是活在你的心中，但是有一天它会转化成有形的，就是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神的国要临到地上，取代地上的国。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的时候呢，也提到，当一个国在地上的时候，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圣经是这样记载：当耶稣被带到比拉多的衙门，关在那边的时候呢，比拉多又进来衙门问耶稣，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叫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耶稣讲了 两次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属于的话呢，我的臣仆必定为我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在你的手中，讲了两次。那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注意耶稣怎么说了：“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耶稣又重复了讲了一遍：“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的，就是为了做这个王而生的。”啊，兄弟姐妹，在你跟我的印象当中啊，当你一想到是神的时候，你脑海当中的神是什么样的？有很多的小朋友说，神像什么？啊，神就是那个圣诞老人嘛，他那个脸胖胖的，然后也有胡子。那我想请问，一谈到耶稣的时候，你想象的耶稣是什么？啊，普通人的样子，对，就是普通人。圣经还说，他没有家容美容使人看见他，他会羡慕他。换句话说，他的样子绝对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个英俊的耶，那个演耶稣的那个英俊的男子，不是。他没有家容美，家型美容，我们不见了他也不会羡慕他。但是你心目中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样？我们通常是想一个普通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耶稣的形象。但是今天我们要改变一下，他不是那个样子。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他要来做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钉十字架，被抓被拿被砍的时候，他好像羊一样没有声，没发一句的怨言。但是他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他是王，他是王。好了，我们怎样活出神子民的样式呢？首先我们一定要有天国子民的意识跟形态，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我们不要在地上活着，地下逃，好像一个世界上不该有的人，这个沮丧的样子。我们该是天国子民那种尊贵荣耀的那种的心态，我们绝对不能够是那种的自卑的心态。我就这个时候呢，我想着把申辩，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有中国的传统，我们中国人传统底下对 对王对、这个王国的观念呢，如果跟天国的观念一比较底下呢，我们可能有些歪曲 的那种的、意思。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国，比如说当我们读 中国历史的时候，父传子家天下这样一个国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个坐在位上那个国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平民百姓有什么关系？有没有？ 你可能从小长到大你都不会见到那个王一面，对吧？没见到他一面，他也没有为你做过一件事情。那我当然是那国家的政策啊，那些当然啊，间接你会受到影响之类的，都会有事。我是说问直接有没有人 为你做过一件事情？没有。所以你生下来，我不管你上的 广东也好，浙江也好，哪一个省份都好，你生下来就生下来，你没有选择。现在是清朝呢，或者是明朝，是宋朝，什么朝代，你有选择吗？没有。你生下来就是无奈的在这个国度里边生下来，然后你服侍的是谁呀？就是这个王，就是这个王国了。那所以呢，我们有在在那个《诗经》里头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衰土之滨呢，莫非王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空中如云盖这样所覆盖的大地里头啊，每寸土都是属于谁的？属于王的，对吧？然后呢，衰土之滨，莫非王臣，又什么意思啊？这些土地啊，四海之内的土地之内啊，所有的人啊，都是谁啊？都是王的臣民，对吗？这个都是国的意思了。一个国啊，有个王，一个王国，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了，就是因为这种观念，所以当我们为这个王打工的时候，你的工作就是为这个王打工的时候，为他卖命的时候，就出现些心态上的不平衡了。为什么呢？因为下面有一句怎么说啊？他说：“大夫不君，我从事独贤。”这一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啊？原来这个诗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在发怨言。他是在埋怨啊，这个国是王的，我们大家都是他的臣民，但是呢，要做起事来的时候呢，就不公平了。所以他说：“大夫不君”，就是说有很多人为这个王服务，但是呢，我们不是得就是什么，就是有人权有权，但是他不干事。我呢，我没有权，但是呢，我干事最多，最忙，最累，啊，所以他说了：“大夫不君，我呢从事独贤。”所以是一句埋怨的话，一句埋怨的话。很简单，因为这个王跟他有没有关系啊？除了工作上的关系之外，他就好像看自己是一个奴仆。为这个王办事，我是不得已生在这个世界，也生在这个国度里头。这个就是悲哀了，因为跟这个王没有关系。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建立天国，建立神的国的时候，他的选民每一个都要跟他有关系。我想请问， 耶稣有一天要建立国度的时候，里面的子民跟耶稣本人有没有关系？什么关系？啊？亲密的关系。为什么称亲密呢？你现在都还没见过耶稣呢，你还没摸过他呢，你还没见过他的面呢，你跟他有什么关系？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在哪里？在哪里出现的？对呀，我知道这是生命的源头啊，但是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没了，他曾经为你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是什么事？他为了你的缘故，衣服被人剥光，用三口长长的钉子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再竖立起来，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可以看见。那这个只是他肉身做的事情而已，还有一件你看不见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上帝把你所有的罪，你所有所有所有你所犯的罪都加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在死的时候还在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他？因为众人的罪孽都加在他身上。他为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认这个账才有效。换句话说，进天国里头的每一个天国的子民都认这个账，就是认耶稣为我死了，赎了我的罪了，从今以后我跟神和好了，所以上帝接纳我进他的天国。所以我们现在服侍主耶稣，就不要谈是不是独贤了，兄弟姐妹，因为独贤是什么意思啊？独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跟人比较，我跟人比较，比较完以后觉得谁做的事情最多？我。但是你忘记了，你到底服侍的是谁？你服侍的是这个王吗？如果服侍地上的王，你可以这样子算，因为这个王没有为你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跟天国的王比较的话呢，这位天国为你做了一件大事。所以保罗说了，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因为他的慈悲的缘故，我可以把自己献上给他，当他的奴隶，我都甘心情愿。所以在那种的侍奉底下，就再没有独贤了。我从事应该贤，不是独贤。所以兄弟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是个基督徒，好像你做的事情比别人多，别人好像在这偷懒，你做的事情特别多，我劝你不要比较了。因为你在侍奉的不是跟人比较，你服侍的是那位为你钉十字架的天国的王。所以愿我们新的一年来临了，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不要再跟人比较了，因为我们服侍的是那个王，不是地上的荣耀。好，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就不妨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在上帝面前安静。 来想一想，把这位荣耀的王再一次的纳入我们心中，他是我们值得为他献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为了救我们，造就我们进天国，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了。他在地上也为我们活出那个样式。他来不是要人，要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他服侍人的过程里头，他没发半句的怨言。哦，神啊，教导我们在服侍你的人生当中，从自我当中释放，救我们脱离自我，救我们脱离自我中心，救我们脱离骄傲，让我们服侍你的时候满有喜乐，充满了自由。因为我们服侍的是那位荣耀的主，不是自己的那份的狂傲。哇，求你来年2020年带我们走一个新的人生，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常摆在我们面前，以他为我们的标杆。我们将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起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Yeah, I need it.